翰福音第二十章一到三十节，这是今天杨长老要证道所要引用的经文，是取自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一到三十节。今天证道的题目是信，翻到了，我们一同来念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一到三十节。七日的第一日清早，天还黑的时候，莫大拉的玛利亚来到坟墓那里，看见石头从坟墓挪开了，就跑来见西门彼得和耶稣所爱的那个门徒，对他们说，有人从坟墓里挪去了，我们不知道放在哪里。彼得和那门徒就出来往坟墓那里跑，两个人同跑，那门徒彼得跑得更快，先到了坟墓，低头往里看，就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只是没有进去。西门彼得随后也到了，进坟墓里去，就看见细麻布还放在那里，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就在另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了就信了，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看两个身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妇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妇人为什么哭呢？你要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你若把他移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耶稣说，不要摸我，因为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看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上帝，也是你们的上帝。摩达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说了这话，就把手和乐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那十二个门徒中有称为迪土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那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过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上帝。耶稣对他说，你们 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耶稣在门徒面前另外行了许多神迹，没有记在这书上，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请杨长老为我们证道，证道的题目是信。
弟兄姐妹们平安。今天是复活节，所以我们应该刚才所念的经文里面再一次提醒我们有关于复活节的事情。今天早上我就收到了一个 SMS， 就是一位弟兄寄过来的 SMS， 说 Christ is risen， He has defeated Satan， Let us rejoice together， Hallelujah 什么的，就是主已经得胜，主已经复活了，主已经战胜魔鬼等等的。他那个写法就好像是昨天晚上主耶稣还在跟魔鬼争斗，然后今天早上突然间得胜就复活，用那一种 的写法。当然从复活节的这一个角度来看，不同的宗派不同的人对他的看法是不大一样的。我的人人家园的一些同工有一些是从非洲索马利亚来的，他们告诉我们在索马利亚他们比较注重复活节，其他的节日他们不是太过注重，例如说受难节，连圣诞节的根本就不大管圣诞节，因为从索马利亚基督教徒的他们的概念里面，复活节是最重要的。严格的说，初期教会对复活节的概念也是比较注重复活，而不是注重圣诞节。而现在的教会很多对这一些节日看法也是不大一样，例如说笃信圣经长老会有一些是不会纪念圣诞节的，清教徒连受难节、复活节、圣诞节什么节日他都不是太过注重，主要就是因为当清教徒他们是跟其他世界脱离的一个宗派，例如说在美国的 Philadelphia Amish 的这清教徒就根本不跟外界有任何联系，但是他的信徒对圣经的理解是非常深的，他的每一天就是在看圣经。所以总的来说，当我们在思考节日的时候，我们不可把它当成好像道教的那种概念，就是说当你去受难节的时候，你就好像耶稣当天再重新再一次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你就经过了三天以后，就突然之间好像他昨天跟魔鬼争斗又再一次的那一种得胜。严格的说，节日本身的重要性是有提醒的这个作用，因为我们比较普通的信徒通常对圣经的理解不是那么的好，而且在读经上面也不是那么的完备，所以通过节日教会能够再一次的提醒我们有关于主他一生所已经成立的一些的工作跟事实。倘若没有节日的提醒的话，恐怕我们很多人根本就不会记得这件事情。所以今天早上我觉得我们有必要再一次从经上好好的看整个复活的这件事情，而从讲题上面重新再思考复活对我们的关系。我也会引用其他的经文，所以我们把圣经打开在约翰福音20章，待会会翻到其他的经节。我们圣经打开以后，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恩主，愿复活节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让我们深思我们是领受了何等大的爱，这个极大的奥秘竟然会临到我们的身上，就让我们谦卑，就让我们可受教，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聆听你的话语，也愿你无用仆人口中所说的话和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思所念的都蒙主你悦纳，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我常常说有几个 课题是我不是很喜欢讲的，有关乎于祷告的课题，有关乎于苦难的课题，有关乎于信心的课题。那个理由是很简单的，因为祷告不够，苦难不够，信心不够。所以当我们在思考这一些问题的时候，或者有人在请我讲这些课题的时候，我是不是太过愿意。但是当我们在信心的路途走的时候，我想我们很多人都应该有同样的这一种的经历，就是自己觉得在祷告上面的这一个奥秘的理解不够好，苦难经历苦难里面所学习的功课还有一大段路好走，而且自己在信心信仰方面的课题，我们每一个人都觉得应该是不足的。倘若你说你是大有信心的人，我想你邻里的这个状况不是太过正确，因为信心本身是一个极大极大的奥秘。但是信心的路途，祷告的这一个生活，还有自己经历的苦难，是我们切身每一个人都得经历的。生命本身是我们经历的，就是我们活着的一天就是在经历这样的事情。从神学的角度来看，有一些神学的论点是非常抽象的，例如说你说三一神学论，那是非常抽象的，比较非常难理解的，就是去想一些比较很难很难知道的一件的事情。我在上神学院的时候，我觉得最莫名其妙的课题就是有多少个天使可以在一个大头针上面跳舞。这种课题是很怪的课题，就是他论到天使的性质，他是大是小，是灵是物，他有多少个天使可以在一个大头针的头上跳舞。那这种课题是跟我们的生命不是很根本没有什么，不是根本没有什么，就是跟我们生命的实际联系不是太过的大。但是生命本身复活死这一些都跟我们很有联系，特别你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死亡的这件事情就特别的有切身的关系。所以我们当中，我想我这个年龄或者可能比较年轻的，每一天会去看那个 obituary 里面看有谁死，有没有认识的人在里面。你年纪越大的话，那个就变成越重要的一个课题。我常常想，你要真实的面对我们人生的局限的这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跑去坟场去走一趟。受难节很多人把它当成是基督教的清明节之类。我太太那一边把受难节当成是去纪念他母亲跟他父亲的一个时刻。就是放骨灰的那个地方，就是在国化路众圣堂嘛，所以我的岳父岳母的骨灰是放在众圣堂。我姐姐在十二月刚过世，她的骨灰是放在灵恩堂，就是在三八旺的灵恩堂。所以受难节的时候，我们就先过去那边，然后就跑去灵恩堂。那你去那里的时候，就发现有很多人。我想那个场所是让我们面对人生局限的最好的一个地方。因为你到那里去的时候，你就看见很多人嘛，对不对？但是那些人有些是活的，很大都是死的，因为整个地方都有不同的照片。孩子们就跑来跑去，跑来跑去，就很惊讶，就跑来跑去，就专门去找孩子的这一个骨灰翁，就是等一下来看这个才两个月，你来看这个才四个月什么的。那个时候你就发现，人的生命其实是有一定的极限的，不管你是有钱没有钱，你长得好看不好看，你是小的大的老的丑的肥的胖的高的矮的，不管谁的好，每一个人都要死。不管在哪一个生命里面，死亡是必然的一件事情，而且它真的是一个 equalizer。 美国人说有两件事情是 great equalizer， 第一个就是死亡，第二个是什么谁知道？第二个就是得纳税啊 ，Death and taxes are the two great equalizers。不管你是谁也好，你一生里面你一定要死，而且你一定要纳税。新加坡就是这样嘛，你买一样东西，你的 GSP 就在里面，跑不掉的。但是很少人会注意这件事情，所以我常常想，如果你的工作是在骨灰翁附近工作，你的生命应该看得比较开一点，因为每一天你就会经过这一些人，你就会突然间发现，不管谁都好， 我们有朝一日都要死。不管你的生命有多灿烂，或者你的生命有多烂，有一天你都会面对死亡，这是必然的事情。所以复活节在这一种的节日，对我们的提醒跟对整个人生的一种挑战，有极大极大的意义。复活本身在经上来说，在圣经里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实，重要到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用整章非常非常详细的来解释有关于复活的这个重要性。当然我们不大可能今天早上一堂的时间来把复活整个事情给讲清楚，但是我觉得其中有几样事情是今天早上我想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因着不认识或者不了解自己前面的道路，所以我们今天所过的生活很多时候都因着我们自己的不了解而很多时候要走很多的冤枉路。如果我们真知道前面的路会怎么走的话，我相信我们所做的决定，我们的生活方式就要改变。所以有些时候有一些教会就有一些比较特别的这一种的活动，特别是赤冈当的讲英语的教会，他们对传统这种的忌讳他不是太过在意。所以我曾经看过一间教会，他的活动就是叫每一个人写自己的墓碑，就拿一张照片贴在上面，下面写就是说当你死了以后你希望人家怎么讲你，讲你的 obituary 你应该讲什么， he was what 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他的人生是怎么样的，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甚至假装你是葬礼的时候别人要怎么讲你，每个站起来可以 take turn， 每个人杨达明死了 OK， 一个人两个上去讲要讲什么，从这样的举动来回想说你的人生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所以从后面来知道前面当怎么走。复活本身的课题对我们也应该有这样的提醒作用。我想首先我得分享的一件事情就是复活本身从圣经上来说不是信仰的一部分，它不是信仰的一部分，不是说它不是一个理念，它本身是一件事实，就是主复活的这件事情不是一个信仰的产品，它是一件事实。当我们看圣经描述复活的时候，例如说刚才我们所念的约翰福音第二十章，你会发现写经的使徒约翰他把很多的细节都写下来，例如说那个布在哪里，那个布在这里在那里，那个人站在哪里，主耶稣在哪里，他不是在提一件好像是神话性的一种的描述方式，它是以事实历史上的记载的方式来记载主的复活。他把所有的细节，例如说那个细麻布放在哪里，他在外面没有进去什么，那个人在哪里，这个人站在哪里，那个妇女用希伯来话回应主耶稣，就好像记者在那里在记载一个历史的事实。当你看其他的福音书的话，那个精神也是一样的。当我们把这个复活的事迹跟其他宗教的经书相比的话，你就立刻可以看得出分别是极大的。我跟您分享过，我常常家里有很多道教的书籍，因为在素食餐馆外面都是免费的，所以你可以拿很多道教佛教的书籍回去看，有些印得很好。那你看里面所写的东西或者是有关于他们的信仰或者他的神明等等的事迹，你就看见很多时候都是以神话性的方式来写，不是很多时候了，差不多所有都是以神话性的方式来描述。例如说拿扎三太子他有没有复活，有没有，有，他复活是用什么复活法啊？莲藕莲花然后拼在一起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忘了他的师父叫做什么，三季真人还是什么的啊，就念念有词就突然间复活。所以拿扎三太子永远是以莲花的那种东西作为他的装饰，这种非常神话性的。印度教的更加厉害，他的复活啦什么的都是非常非常神话性的。但是圣经记载耶稣的复活是以事实的方式来记载，这本身就包含着唐牧师常常指出很重要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有关不义上帝的事情是偶存性的，就是说有关不义上帝的事情是独立的，他是不在乎我们的，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主耶稣的复活是一件历史的事实，他不在乎我们相信或不相信。这跟中国人传统的想法是有一点分歧的。中国人常常认为信则有，不信则无，所以我不相信你复活的话，那你就没有复活，或者我相信你复活的话，你就复活。我常常想唐牧师的事工对我们这些人的影响，对我个人的影响，有几样是比较特别的。其中一样就是上帝的偶存性 ,the incontingency of God, 就是上帝本身的存在跟我们之间的联系。因为我们一贯来的想法，以消费者的想法，就是上帝的存在跟我的信仰是有关系的。我信他，他就存在；我荣耀他，他就更荣耀；我赞美他，他就更被赞美。汤姆斯指出 ,no such thing, 你没有荣耀他，你去咒骂他也好，你怎么样也好，上帝的荣耀不是在乎我们，上帝的存在更不在乎我们，主耶稣的复活也不在乎我们。它是一件历史上的事实，经上的精神是以这一种方式形容出来的。它不是一个他死了以后使徒们就聚集在一起说，哎，我们要想一个办法要给他那个名字永永远远没有给人忘记，怎么办？哦，我们就讲他复活。不是的，他是以一种事实方式来形容当天发生什么事情。所有的福音书都以同样的方式，那个细节的大小就每一个福音书是不大一样，但是约翰福音20章里面有那么多那么多事实 的一种的记载，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从神学的角度来看，主耶稣的复活本身，好像刚才罗牧师在祷告里面所提出的，印证了他的神性，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正如刚才我所说的，你到骨灰瓮的时候，你就发现这是我们逃不掉的一件事情，每个人必死，所以死亡就变成所有的人不能够越过的一件事情。但是主耶稣的复活本身印证了他是超越复活的。在这个课题上面，使徒保罗很清楚的说，死啊，你的毒钩在哪里，对吗？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就再一次告诉我们，他的复活本身印证了他的神性，因着他是上帝的儿子，所以他能够得胜复活，是自己复活而不少像拉撒路像是由主耶稣叫他复活，他是自己的复活。所以他的得胜，他的复活本身是一个历史的事实，印证了他的神性。他复活本身还不是这个故事的了结，因为到后来还有升天的这件事情，还有以后再来的这件事情。但是对我们人来说，他复活本身就已经是一件非常非常惊天动地的一件的大的事情。对主耶稣来说，复活印证了他的神性。对所有的信徒来说，复活本身也是重要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人要复活？为什么骨灰瓮的人不可以不要复活呢？因为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15章里面说，15章第15节，要进入天国的话，你必须要有不能够朽坏的这个身体。所以那是我们其他人为什么要复活的最重要的原因。哥林多前书第15章第50节，弟兄们，我告诉你们说，血肉之体不能承受上帝的国，必朽坏的不能承受不朽坏的。我如今把一件奥秘的事告诉你们，我们不是都要睡觉，乃是都要改变。所以突然之间我们都要改变，我们都要复活。为什么人要复活呢？刚才说主复活印证他的神性，人复活因为朽坏的身体不能够承受天国，要不朽坏的身体才能够承受天国。这就是复活其中一个重大的意义，主复活印证他的神性。因为主在整个事工里面一直再而三的提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印证的方式有几种，从神迹奇事方面是一种的印证，从他话语的超越性方面 也是另外一种的印证，而最终的这个印证就是他能够完全得胜，从死里复活。因为其他的印证你还可以讲别人做得出来，例如说先知们可以行神迹，以上帝的名义行神迹，智慧的话语先知们也能够说出来，因为上帝的话临到他们的身上，所以你大致上就可以说主耶稣跟其他先知没有什么分别。但是复活本身就只有主本身可以做出来，自己得胜这一个死亡，这是所有的宗教的教主都不能够做到的事情，所有使徒先知们都不能够做到，所有属血气的都不能够做到的。所以印证了上帝主耶稣的神性，而基督徒的复活是因着朽坏的身体不能够承受不朽坏的天国。所以这是复活里其中最重要的意义之一。但是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就是信心跟复活之间的这个联系，这是经上比较奥秘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的时候，你就看见这个信的这个字一字出现。例如说在第八节里面，先到坟墓那门徒也进去看见，他就信了。所以他看见坟墓就空的，他就相信了。第二十五节，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那信心本身跟这复活有一定的这种的联系。第二十七节，就对多马说，伸出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主在那个时候告诉多马说，你不要疑惑，你要信。那个时候他已经显现在多马的面前了，所以信跟这一个复活似乎有一定的这个关系，它本身里面似乎有一些经上常常记着的这个关系。所以你从逻辑上来看的话，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嘛。主耶稣已经复活，跟我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呢？第三十一节，但记这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刚才开始的时候我说，主耶稣的复活有关乎于上帝的事情是偶存的，我们信或否他还是存在的，他的复活还是一个历史事实。那为什么从我们这个角度来看，圣经还是提到我们信心的这个问题呢？答案是上帝以他的智慧愿意信心成为我们到他的那一个管道，这是上帝的办法。上帝的办法是要我们以信心来到他的面前，这本身是一种极大的奥秘，而本身也是一个难理解的事情，是一种反合性的事情 paradoxical。 唐牧师常常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不能够接受 paradoxical 的事情，或者是反合性，是是而非，是非而是的这一种理论，他就很难比较深一层的理解圣经。这个说法是对的，就是为什么上帝不那么简单的让全世界都相信，为什么他不就让每一个人有大有信心，而非要个人以自己的这一个信心来回应他的呼召，这是极大极大的一个奥秘。但是事实就是这样子，而我们人生也常常有这一种的经历，这一种的反合性的需求，在苦难当中，在祷告当中的课题都存在的。就是我们常常从苦难的角度来看，我们当然知道苦难会带来更好的一个信心，或者是处在温室里面的小花一定是死的，草莓族一定是不好的，但是最好是别人受苦咯，然后我就学他的功课，最好不要临到我的身上，这种是一种的反合性。同样的，复活信心个人的这种的信仰等等，它其中有极大极大反合的这种情况。 从逻辑来上来说，主耶稣干嘛不在天上出现？每一个人就立刻会相信他，对不对？我小时候常常这样子想嘛。像我们传福音的很难嘛，就是告诉这个人，告诉那个人，他叫你走。我传福音最困难的一件事情，有一次有一个人拿扫把来追我，因为我到那个人的家跟他的女儿传福音，他的婆婆看见，他一声不响跑进厨房里面拿扫把出来，你懂吗？他的女儿就说：“快快点跑，快点跑，我婆婆要打你。”他就在政府组外面跑，婆婆在后面追啊追啊，就用福建话来骂我。为什么那么难？我小的时候在想，哎呀，主耶稣就出现就是了嘛。你记得在受难节，唐牧师在讲道的时候提到一件事情，有关于魔鬼跟主耶稣的那件事情。他说，那个我也从来没想过，如果主耶稣接受魔鬼的这个诱惑，就给他拜一拜就是了。唐牧师说，全世界就变成基督徒。我就比较从来没想过这件事情。他说的对，对吧？那他就说，刚才牧师说我们是分三章了什么什么的，哇，你这么辛苦。如果当时主耶稣就说 OK 了，随便了，我就给你拜一拜吧。魔鬼说，全世界跟其中荣华全部给你，那就是说全世界就归主了，那不就简单吗？这最容易不过的一件事情嘛。但是不是，这不是上帝的办法。那为什么不是上帝的办法？是不是逻辑能够想得通的一件事情？不是。但是我们知道经上所记的这件事情，信心本身是上帝要求于我们的一件事情，跟他永恒的智慧，跟他设计我们的这个方式大有关系。但是这是一种单方性的要求。我再回到第一个原则，就是上帝本身的存在，他的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信心是没有关系的。我们不信或者我们信，主耶稣已经复活，这是事实。从神学的角度来看，这个叫做 Suzerainty Covenant， 就好像上帝跟我们立的这个约是一种单方面的约。这个约，上帝跟我们的立的约，就好像一个很大很大的超级强国，一个大盟主跟一个小国所立的约，在这个约里面是差不多是一厢情愿的。这个约，这个大国以他自己的慈爱跟他的恩典，完全愿意跟这个小国来立这个约，他要求这个小国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全部是因着大国本身的恩惠，他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情的。所以英文叫做 Suzerainty Covenant， 上帝要求我们的也是一样。我们信或者我们不信，对上帝来讲是没有好处的，他不会因着你的信他就变成更像上帝，或者因为你不信他就变成比较微小一点。所以这都是因着他的恩。所以在归正神学里面，我们说 sola gratia 就是唯独恩典，其中的一个含义就在这里。事实是上帝的存在，有关乎于上帝的事情，主耶稣的复活跟我们的相信或否没有直接联系，但是上帝要求我们在这一方面有这个信心，要求我们以信来回应他。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信心本身是所望之事的确敌，未见之事不是所望之事的实敌，未见之事的确据。它有两个 paradox，你还没有看见，但是它是一个实底，它是真的是在那边的。你还没有望见，但是它确实就是在那里，它是一个 paradox。 所以我们需要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们必须在这一方面再一次思考，我们确实相信或者我们不相信。圣经在这方面的教导是一致性的。当主耶稣要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他先跟马大玛利亚谈了一席话，对不对？约翰福音第11章第25节我们很清楚的，就是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刚才我们唱的诗歌里面，他其中这个经文就印在上面， 很多人就忽略了下面一节，就是26节，主耶稣说，凡活着信我的人必不死，然后再下一句他说，你信这话吗？主耶稣就问马大玛利亚，你信这话吗？那干嘛要问他信不信，就直接了当跟他讲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就是了。但是不是的，就是说信仰本身，我们的信心本身，在整个上帝的计划里面有既重要的一个地位，但是这一个地位也是既富奥秘性，既富反合性，而且也是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当我们看约翰福音第20章的时候，我们看见这一种的信心的困难的程度是极大的。为什么这样子说呢？不单止约翰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也有同样的记载，就是使徒们不信，他们不相信。就是当这些妇女先到主耶稣的这个坟前，发现耶稣已经复活了，他们就跑回去跟使徒们讲，使徒们就不信。我们常常把多马当成是最不信的一个人啊，不相信的一个人，我觉得他也是最不信，就是不幸运的一个人。因为严格的说不是他而已，你懂吗？他们每个人都不信。主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全部昭告为虎，你懂吗？全部向外跑到哪里去，就只剩下一个，谁在前面？约翰，就只有约翰在他的前面，其他的这个犹大不算，就还有几个跑掉，几个，哇，数学不是很好，十个全部跑掉。我常常为这件事情觉得很惊讶，怎么会这样子？那你说这一些人跟了耶稣几年？至少三年吧。那你跟耶稣的时候，不是好像我们这样子一个星期来这里听听到，或者上上神学讲到，不是那么简单的，就是跟着他了 24/7 24小时一个星期期间跟着他。你不单只跟着他，你要看见他行许许多多神迹，叫人从死里复活呢。你有没有看过死里复活？我没有啊。那个病得医治，赶鬼，走在水上，把五饼二鱼变成千千万万的，然后还剩下多少个螺？12个，他突然冲动了，然后经历了那么多，你还不相信？这是很奇怪、很难理解的一件事情，对吗？那我常常在想，如果是我的话，早就信到莫名其妙了，对不对？没有，他不信，人不信。但是经上这种例子大把，打从出埃及记开始，出埃及记也差不多一样，过红海嘞，不是叫你过小河，过红海。那个 Prince of Egypt 的卡通我觉得是最好的，他的话那个红海开嘛，对不对？然后那些人走，那里面可以看到金鱼在游泳，那个金鱼在水里面游泳，那些小孩子把手伸出去抓螃蟹，差不多是这样子，你懂吗？ 我不晓得当天的那个情况是怎么样了。那你经历过这样惊天动地的事情，过了彼岸以后还怎么样呢？就立刻做一个金牛肚了，什么什么等等的。你看到信仰的反合性吗？我们常常以为，特别是灵恩派教会，就把信仰跟实际上的这种作为挂钩在一起嘛。这个 Reinhard Bonnke 已经过了吗？他在新加坡要开一个什么超级大的医治大会之类的，就让你医治人就相信。曾经有一段时期我也有这种概念，当然嘛，对吗？你说我有四期癌症啊，我姐姐嘛，四期乳癌，你干嘛不要随随便便给她立刻起来，她的全家信主啊，整个医院都会信主，因为她已经是末期癌症，为什么不这样子？但是事实上是，即使你有末期癌症，而主真的以奇迹式的方式来医治你，未必会导致你有变成一个大有信心的人。经上的例子是很显而易见的，三年多嘞，跟着主耶稣 24/7 呢，经过各种各样的这一看过各种各样这种神迹奇事、赶鬼什么等等的，还不相信。当然多马是挺衰的啦，因为他讲的话就口比较臭一点，就除非我动到他什么什么，永永远远我们 就叫他 Doubting Thomas。 但是当主 再显现的时候，你可以看得见那个 suzerainty 的概念出现。主可以大说你这个旧治理，你看了我那么多年，没有主的爱，主的那个宽容，主体恤我们的软弱是那么的大，他竟然愿意就现身在他面前说：“好吧，你就先过来，来摸我的手，摸我的肋旁，摸我这个所有的伤口，来让他相信。再一次是一边性的、一边倒的情况，就是因着他的大恩，因着他的大爱，跟我们的软弱做了这种非常非常强烈的对比。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心的考验在我们人生里面是常有，而且是差不多是永远逃不掉的一件事情。我常常不会轻易的随便乱讲信心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觉得这个考验是极大的一个考验。我常常觉得自己在信心的考验有几方面是挺困难的，肉体上的考验是困难的啊。我们常常去探望一些有重病的人的时候，有些时候因为不懂要讲什么就乱讲一通，哎，你要有信心啦，你要上帝什么什么，好像轻描淡写的这样子讲，其实不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啊。当你发现有一个肿瘤啦，或者是你的病不好啦，或者是很辛苦啦，不是那么轻描淡写三言两语就能够带过去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体恤这一种情况对信心极大的这种考验。另外一个是比较肤浅一点的，就是钱财对信心的考验。当你的户口里面没有钱或者变成负的时候，当人家在你面前挂一个猪头或者破水破气的时候，他对信心也有极大的这种考验。这不可以随便乱讲一通，对上帝有信心吗？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到后来我们对上帝的话语应该有信心，但是不要忽略连使徒在那种情况底下他的信心也会动摇。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讲，这也是我们的困难。那到底要怎么办？如果使徒跟着他那么久还是那么困难还是没有信心，到底要怎么办？经上的答案还是回到那种一边倒上帝的恩典的这一方面。我常常觉得人的软弱，被造物的软弱，最好的这一个最明显的彰显，就是旧约以赛亚的故事跟新约使徒约翰的故事，就是旧约以赛亚第六章，新约启示录第一章，两个，一个是大先知，一个是上帝主耶稣最爱的使徒，我想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这件事情。两个人被造物经过了一生信心的考验，当他靠近已经被荣耀的上帝的时候，以赛亚是看见上帝，约翰是看见已经升天富有荣光的耶稣。被造物跟创造者之间质跟量的分别就立刻彰显出来，两个人的反应是一模一样的，就是掉在地上好像死了一般。这就告诉再次点醒我们，你不要为着你自己的信仰自傲，以为你那么大有信心什么什么的。我想你的信心再大，你也没有可能好像以赛亚一样子，或者是好像约翰这样。那两个人看见主，靠近主的时候，靠近主的荣光的时候，自己作为被造物的那一个身份就立刻表露出来，那你是逃也逃不掉的一件事情，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两个人就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但是有一件事情，两个都有同样的一个结局，就是主亲身跑去扶持这两个人。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十七节，当使徒约翰倒在地上好像死了一样，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那怎么办呢？答案是耶稣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当我看到这一节的时候，我非常感动，就是说当人的信心不足的时候，没有办法的时候，那个答案在哪里？ 答案还是回到上帝那里去。因着他的大恩，他的大爱，主耶稣愿意把手按在约翰上面说，你不要怕，我是先前的，我是末了的，这样子他才能够回转。以赛亚也是一样，上帝就吩咐天使从上面飞下来接近他，他才能够在上帝的面前站得稳。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也就是为什么主耶稣复活以后愿意显现在门徒的前面，就让他们来摸他的手，看见他的乐，看见他的伤痕。我们的主永永远远是爱我们远超过我们能够想象的，他不是 go the extra mile， 他是 go the extra 1 million miles、为了我们的缘故。所以当我们信心不足的时候，还是主加添我们的信心。这其中的奥秘是归正神学里面从拣选论预定论里面包含着其中的一个部分。我们常常看圣经的时候，有一个问题是很少人能够回答的，为什么李光耀执政看同样的圣经，而我看同样的圣经章节，他没有受感动，我却受感动呢？为什么他看同样的东西，他只能够看到文化上的这一些历史背景，而很多千千万万的信徒看见的时候，就听见上帝跟他们说话？从归正的角度，我们相信因为圣灵光照我们，而圣灵没有光照他，所以他所看见的是白纸黑字，我们所看见的是上帝的话语，这其中有极大的奥秘。从信心的角度来看也是一样，当我们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我们在用我们的信心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是这样子想的，但是当我们在属灵的道路走远的时候，我们就确实知道，就好像主耶稣跟约翰一样，是他来扶持我们，所以我们就更加感恩。因着我们更加感恩，我们就更加谦卑，我们就更加愿意以他的爱来爱众人。所以他整个东西都是一个大大的圈，一个大大的总原则。但是我们很少想到这种问题。昨天我开车经过一个教会的时候，就看见他外面有一个很大的布条。有些时候教会上外面的布条很清楚的就点出他的神学论在哪里。这个布条用英语讲说 Faith is a matter of choice. Make the right choice. 就是信仰是选择的结果，你要做出正确的选择。这是典型的消费者的主义神学论，就是说我的信仰是我选择的结果，我要选嘛，我就选择相信或者选择不相信。那你要怎么样跟他讲呢？说信仰本身不是选择那么简单而已，有上帝的手在后面。那你越讲越乱哦，它本身里面有它极大的奥秘。我们所要知道的就是，我们信，因为他光照我们。正如经上所说的，我们爱，因为他先爱我们。所以因着如此，我们要为着我们的身份，我们被拣选的这个事实，真的是满心感谢。当我们看使徒的反应的时候，复活带给他们信心的这一个结果是一种的成全，就是复活成全了他们的信心。多马在这一方面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的例子。当他把他的手探入上帝的 主耶稣的肋旁的时候，摸他的手，其实经上没有讲他的确做到这一点，但是主耶稣说，你来把你的手，把你的指头 放在我的肋旁里面。多马就说，我的主，不单止他说我的主，他说我的上帝。从那个时候，他就完完全全承认主耶稣的神性。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信仰跟复活之间直接的联系，而且是正确的这个反应。倘若我们真相信的话，我们就如多马一样，能够说我的主，不单只是我的主，我的上帝。主耶稣就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就是指我们这些人啊，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相信，我们就有福了。 但是这一个信的记号是什么呢？是不是只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而已？不是的，因为我们看见所有的使徒相信以后，整个生命就改变，完全改变。你们外面有一个单张有关复活节的，是应该是引述唐牧师的讲道，就是提起所有的使徒因着复活全部完全改变。刚才说钉死十字架的时候全部跑到乱七八糟，但是因着相信复活，确实知道复活以后整个生命改变。我想我曾经跟你们分享过，我在德州服侍的那间教会，就是 他的那个讲台后面有12个盾牌嘛，每一个盾牌有不同的图案，最上面的是一个倒挂的十字架。我第一次看见的时候，我就没有尊敬主耶稣，把十字架倒挂在上面啊，每一个都不一样，有一些是斧头，有一些是烧着的一个大大的窝，有一些是剑，有一个是绳子什么等等。后来就问牧师，哎，为什么这个 symbol 这么奇怪啊？他说，哦，那个表示每一个使徒的死法。最上面的一个是谁？彼得，因为按照教会传统，彼得是倒挂十字架被钉死的。然后有油锅，因为其中一个使徒是被好像油炸柜一样被煎死的啊。然后有这个枪，应该是多马是被枪刺死的啊。雅各如果没有弄错，安德烈是乱箭射死的，很多啦，你可以去看，圣经没有记载，这是教会一种的传统跟历史，特别罗马天主教会就记载的比较清楚。换句话说，每一个人都不得好死就是了。死于非命，不得好死。可以想象一个宗教的所谓的重要领导人全部是死得那么惨。但是为什么他们愿意这样子做？之前全部跑得乱七八糟的，现在全部愿意 以自己的生命完完全全的摆上。使徒保罗也是一样，之前是逼迫所有基督徒的，而杀了很多人。但是后来他为什么愿意把他的生命也给摆上？使徒保罗如果没有弄错的话，应该是被砍头啊，从教会的传统来看应该是被砍头的。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有共同点，他们见证已经复活的主，而相信他复活的事实。所以使徒保罗在他的书信里面都非常强调复活本身对我们生命必应该带来的种种的后果。在罗马书第十四章啊，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七节，使徒保罗说，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为要把死人并活做死人并活人的主。当我们确实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当我们清楚知道复活本身的意义，对我们本身的意义，当我们就如主所说的没有看见但是因着他的话语而相信的话，我们是有福的，而我们的生命就必然要有极大的改变。盼望今天早上的复活节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信仰真的不是那么三言两语乱讲一通就能够带过去的一件事情，它其中有上帝永世的奥秘在内。而当我们越摸得清楚，在属灵的道路信心越渐进的时候，我们对主的知识越深的时候，我们扎的根越好的时候，盼望我们的生命就能够结出他的果子来。经上告诉我们，我们活着或者我们死的都应该是为主的。所以倘若有一天你在众圣堂看见我的骨灰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或者是我看见你的，我们不知道，因为在那个时候我们真的能够说我们没有白过我们的生命，我们没有白白活，我们确实活着死的都是属主的。愿我们的生命在主的面前能够彰显出他复活的大能。我们一起祷告。 天父恩主，在我们纪念你复活的日子里面，愿我们活出你复活的形象来。我们可能真的是离你太远太远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就是走了一大堆的冤枉路。我们苦我们不应该苦的东西，我们乐我们不应该乐的东西，让我们的喜乐，让我们所担忧的事情，全部都跟你的旨意有直接的联系。因为正如使徒保罗所说的，我们活着或者我们死了，我们都是属于你的。帮助我们，让我们就能够活出这样的生命来。这不是苦的生命，是一个喜乐的生命。它有从天上来的喜乐，因为我们在这世上的确是客旅，的确只是暂时经过而已。而我们确实相信主的复活的确带给我们永生的盼望，就让我们为永生而活，而不是为这暂时世界的劳苦而活。我们离你实在太远，帮助我们。我们在经上看见主你加添给我们我们应当有的信心，主你体恤我们的软弱，主你愿意以你的爱那么无私的爱我们。即使使徒们不相信你，主你更愿意更进一步把你自己显现给他们，让他们看见你实在是爱我们，你实在是蛮有恩典的主，愿意把最好的都给了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感恩，让我们对你有信心。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祷告，阿们。